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这是
三桂。我们上次讲到祭司长法利赛人派了差役要去抓耶稣了啊，但是耶稣和他们讲的话呢，照阿贵的解读是鼓励你们赶快把我抓去，这样哈哈，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就找不着我了。
差役，你没有那个权限，你到不了我那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啊？
这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了。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我还可以跟你们同在一阵子。
对对对，
这个跟你们同在应当不是指着差役讲的，而是指着听他讲到的人讲。
是是，
我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跟你们在一起，虽然这个时间不多，那就表示你们这次差役啊是抓不了我的。
哦，
对不对？不过呢，就着这个差役来抓我呢，有一天等我的时候到的时候呢，我真的就会被他抓走。但是你们不要看见我被抓呢，就在那猜到底是送了宗教部、送了公安、是进了大牢还是下了劳改，对不对？都去，比拉多也去，希律也去，祭司长那都得去。但是我不和你们同在的时候呢，重点不是我被谁抓了，而是我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对吧？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他于是耶稣说，那这样的话就不是对差役说的，对吧？
也是讲给差役听的，也是讲给百姓听的。
就说他看到差役来抓他，他就说：“哦，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因为以后要被差役抓去，对吧？”他讲这个意思。
肯定有这个意思在里边，
是
吧？
那这个
吧，
OK。
只是从人看他是被差役抓，从人看是祭司长法利赛人要把他抓去。
对对对，
当然，他想讲的一切话对当时听的人是谜语，只是回头听就懂了。
对，
以后。我不是被差役被抓到哪儿去，你们也不用去打听，而是什么样，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而且我这个一回去呢，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话也是对着所有的人讲的，他等于把这个被差役捉拿，在祭司长比拉多、希律面前受审、钉十字架，通通都越过去了。他越过这一切的事情，把那个终极的答案告诉我们，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怎么办呢？你们要找我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假如就这两句话啊，要请阿贵传福音，今天传福音就用这两句经文，那怎么办呢？
你们寻找就寻见嘛。
对啊，他说你们要找我就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们怎么来传这篇道？因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不是说寻找的就寻见嘛，现在也是很多福音朋友的问题，我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啊。
对啊，他住的地方嘛，当然我知道是这里讲的是在天上嘛，对吧？
对，我所在的地方，那就是从死里复活以后所在的地方。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啊！我们先来分析分析他的话好了。这里边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有没有一个意思是说你们找不着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到不了我所在的地方？
这个说的对，因为你不能够到那个地方，所以找不着，对吧？
因为他在不在？他在。只是他在的地方怎么样？我们过不去。所以我们找不着。
他连地方都不找不着。
对，没地址所以找不着。
是，
没网路，没手机号，没地址所以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看不见我了，其实我是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对，
在差我来的那里呀，是一个你们所不能到的地方。这不能到跟不知道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就说有很多地方我们都知道嘛，
嗯，
但是呢我们没有签证就去不了嘛。
哦，没有签证，没机票也不能去，哎，打仗也不能去，就算能去不能随便去，等一下飞机给人家炸下来。
是是是，
嗯，是是是，有好多好多路上的危险。但是假如我能到那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也能到那个地方，那我就可不可以找到耶稣啊？
我能去，也知道，
嗯，
应该可以吧？
那应该可以找到。那找到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你敲门他就给你开门吧。
你知道传福音其实可以从这些地方去传，是可以这么传的。
嗯，
与其你讲道理，不如去讲圣经。
嗯，
因为你让他跟着你一起兜圈子，
嗯，
不管怎么兜，到最后一定剩下几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地方？有。知道不知道？可能知道。能不能到？不能到，这是确定的。
嗯，
我们要能到，我们早就到了。我们不到美国来，我们到天上去了，是不是？
嗯。
那为什么找不着呢？是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到。我们不能到是为什么呢？没一条路给我们嘛。
嗯。
底下这个犹太人听了不是听懂了吗？这人要往哪儿去，叫我们找不着呢？你到了什么样的地方，你总有一个方向，总有一个途径到那里去。
嗯，
要是那个途径没有给你，那个钥匙没给你，那个线索没给你，你当然不能到嘛。你虽然知道你找不着，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你要知道这条路，那必须是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要找你们找得着找不着呢？
哎，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圣经以后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找谁呀？他没找谁呀？
他找姐妹啊。
还有呢？他没找谁？
他没找谁？
我们确知深信他没找谁。
这个我们不明白这个问题在哪里？
很简单嘛，他没找大祭司，他没找比拉多。
啊，他没找。
他死里复活以后，他都没有再去看这些人。
嗯，
因为他就要让这些人留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呢？找不着我，不能到我所在的地方里。
你说是在这一堆人里面，
在所有的人里面呢，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无可辩驳的。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只向信他的门徒显现。
他怎么不先去找他妈妈呢？
他的妈妈也是他的门徒啊。
对呀，
啊，他在地上40天，甚至直到如今，我们基督徒说，我遇见主了，主在我们中间。不信的人说什么？
嗯，
我怎么找不着呢？我怎么看不见呢？我怎么没体会呢？因为这是神故意做的事情，不是在乎我找他，而是在乎他向我显现，他找我。
对，
爱我的人，我就向他显现。有了我命令又遵行的，那人就是爱我的。
哎，对的。
我的命令是什么？你们得相信我的话。
是，
你们得知道我是从他来的，你得知道神的作为啊。你知道了，你接受了这件事情，我就会向你显现。那我在哪里呢？信我的人也就可以在哪里。其实我就是那条道路。其实当你接受我相信我的时候，就是找着我的道路。为什么？当你接受我相信我的时候，我必向你显现，我必与你同在。这样不就把这个福音给他传了个差不多吗？这个叫做寻找的就必寻见。
哎，刚才讲的是找不找吧？
哎，我知道。我们反过来讲是说，找不着的症结在哪里？是因为你不可能寻找的就寻见，像做实验的都会做成功一样，嗯，这是错的。
哎，是
寻找，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找。那我们到底怎么找呢？不管你怎么找都找不着，除非他让你找，
哎，
除非他来与你同在。
是，
不是在乎你找他，哎，而是在乎他找你。
对对对，嗯，
哎，所以用英语的解释很简单嘛。我们不是 seek， 我们是 found。
哦，
不是我们去 search 去 study， 而是他来找到了我们，我们被他所
找
到。嗯，所以这个耶稣在这个地方留了一个大谜语给他。这个大谜语呢，一讲完，犹太人彼此对问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讲的是一样。
嗯，
他在哪儿？为什么我们找不着他？是不是？当时他们有个实际的问题，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无论你慕道不慕道，无论你想不想相信，你怎么样找不着耶稣，你因为不知道那条路，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去，以至于你不能去， 以至于你找不着。那你想不想找到他呢？我告诉你，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就在你心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啊！愿意信的请举手，就是这样子。好，再往下，那我们这个祝棚节啊，现在要进入高潮了。不过呢，哎，我们好像一直还没谈到重点呢。我们虽然谈了很多很重的点呢，节目都走不动，但是真正的重点还没谈到。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特色？
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圣经。
对啊，就是我们内容很深嘛，我们挖了这么长时间没挖完。
都挖到石头，没挖到活水，是吧？哎，除了这一大段的记载里边呢，耶稣没有什么主题性的明显的教训，也没有什么神迹。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就是因为这个没有什么主题性的教训，没什么神迹，所以很少人会去，好像特别去查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前面一半啊。大家要讲就是讲底下我们要讲的这个节期的最大日最后一天呢、啊、他站起来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要明白这张圣经呢，那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这张圣经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你的特殊的地位，甚至你可以说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一个特殊的崇高的了不得的地位。哎，给阿贵猜猜看看，阿贵猜得到猜不到？阿贵猜不到的话，我再给那个神学生，哎呦，他好久没上来，给那个神学生去猜一猜。
阿贵从来不猜东西，留给神学生猜吧。
那就是祝棚节，整本新约圣经，不要说四个福音书了，只有这一章讲到祝棚节。
哦，我还没留意到。
哎，你看看这个一年三次的那个节期都很重要，逾越节，当然福音书讲了很多，对吧？
是
讲到我们的旧恩。五旬节是使徒行传讲到五旬节啊，保罗也讲到五旬节啊。
嗯，
一年三次要守节，第三个节就是祝棚节了。这祝棚节明明的把这三个字提出来，把这个节期提出来，就这一章了。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一章的话，哎，还是个缺憾，对吧？
哎，对。
说不定老约翰就是因为看见蒙哥这个亮光，所以他才要把这天的事情记下来。但是，闲话不说啊，你觉得我们要了解这张圣经跟祝棚节在旧约里边啊，神给摩西的吩咐还有祝棚节的意义，会不会有点关系呢？
应该有吧。
那关系是什么呢？
蒙哥讲一讲吧。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你现在就叫我讲，我讲什么呢？哎，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祝棚节的旧约里边的记载拿出来看看。祝棚节的旧约里边其实也没很多啊，从我们这个信主这么多年所存积下来听得到还有圣经的知识来说，阿贵，你觉得祝棚节是预表什么啊？
预表神同在吧。
啊，神同在，神怎么个同在法呢？这个同在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
住在一起吧。
住在一起，不再分离，是吧？
这个你
这启示录新天新地算不算是祝棚节呢？
这不好说，我现在在查祝棚节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肯定是利未记里面开始的。
对，23章34节。
哦，出埃及记里面还没讲。
哎，
出埃及记光讲到了逾越节。
对对，
这是神在会幕里面再呼叫摩西的时候，叫他晓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这才提到了五旬节、祝棚节。那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各有何意义上的不同、规矩上的不同？
首先，祝棚节不吃逾越节羊羔吧？
哦，不吃逾越节的羊羔，那吃什么呢？
我看啊，第一天是休息。
第一天是圣安息日，
哎，有圣会，不，然后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做。七日内要献火祭，火祭就是什么都不吃，对吧？
这我就搞不清楚。
就现在东西都烧掉了嘛？
烧了以后还是有可以吃的。这火祭烧归烧 啊，吃归吃啊，烧烤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那第八日圣会，第八天也会做。
最后一日，
头两头第一日第八日都不做。
那这个约翰福音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肯定就是第八日了。
哎对，
第八日吃不吃呢？
他们肯定都吃饭了，不是烤羊肉吗？
祝棚节为什么叫祝棚呢？这有什么样特别的规矩呢？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畔的柳枝，拿这些树枝在上面晃来晃去。
这晃来晃去还是搭棚子？
没有说，因为那个果子不能够搭棚子吧，对吧？
你可以啊，你就是砍大一点的枝子，上面还带着果子嘛，那顺便就吃点嘛，不是也挺好吗？
利未记的23章42节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就这都要住在棚里，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我一直认为那些枝子是给他搭棚子用的，没这么说是吧？
我原先以为是这样，但他是说要用这些枝子在
欢乐，
欢乐，那就是拿到枝子舞来舞去吧？
哎，不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但是呢，因为要住棚子，这个棚子是在，应该是在。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这棚是什么？跑到耶路撒冷来搭，是不是？
对，我想耶路撒冷的人虽然有豪宅，他也得出来做这个简易的棚子，对吧？
难怪大家喜欢住耶路撒冷，喜欢住北京，那这个生意好做啊。
啊，
你光是每年替人家搭棚子、租棚子就可以，
那好
多少棚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白给的。
所以还真没明讲。那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讲呢？
目的他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他是纪念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住在棚子里边。
这个也是新鲜事儿，因为我一般听人家讲的就是住棚节很欢乐，拿些枝子在那搭棚子，大家坐在那边说话聊天没事儿。是不是啊？就是回到天家的意思。哎，可是他这个住棚其实不是讲到天上的棚啊，他是在讲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曾经住在公寮里边。
他是出埃及地的时候，应该是在旷野吧？
哦，他是在旷野啊。等一下，等一下，你再给我们念念他到底怎么说的？
他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啊，这是在旷野里边住。在旷野里边住和在埃及里边住公寮下牛棚又不太一样了。
对，
这今天还学了不少。那怎么样？那这个祝棚节到底啥意思呢？
他就是
要我们纪念，那然后又让我们欢乐。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点了嘛，点题了嘛。
啊，这不，圣经不是到处，旧约里面到处都是这句话点题了。
对，住在棚子里面想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吗？
住在棚子里面想耶和华，那他住在棚子里想跟住在屋子里想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
你看他在外面要献火祭、燔祭、赎祭、祭物并奠祭，每天都有这些事情。
就是搭帐篷啊、野营啊、
在外面的
烤肉啊，
是做这些事情，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
你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人们要去，可能能走去吧，或者说大家就看不到。
大家都有的吃，是吧？
大家都要欢乐嘛，在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其日，就每一天都要欢乐。
你看这个《生命记》里边啊。就利未记讲一讲，生命记再讲一讲，所以摩西是挺厉害，他120岁他都没有这个老年失忆症、老年痴呆症。利未记讲什么，生命记他都还记得，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这个生命记16章是这么说的，这稍微又有点不一样的。16章12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这个就有点那个公寮的意思。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你把禾场的谷酒，这是酒榨酒做，这字怎么念呢？
我就念榨嘛，不知道。
你榨
我
也榨，我
就读半边嘛，对吧？
就那你榨我也榨，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其实就是说你在你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嘛，把它藏好了，
是，
然后守祝棚节。你守祝棚节有这样的规矩，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欢乐。这是大家一块儿的。
是啊，
管他是谁，连寄居的，
对对对，
连你的仆婢，都在哪儿欢乐呢？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
对，
那为什么要守这个节呢？申命记这里就讲得比较清楚了，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哦，这就比较像我们普通了解的意思了。
嗯，对，嗯，
这是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你，你该做的工做完了，禾捆带回来啊，酒也收藏了，嗯，那这时候可以休息了啊。但是不是说留在家里看球，而是大家一块儿回到耶路撒冷啊，神立民居住的地方，就像在旷野里面，大家围着这个会幕啊，
嗯，
在一起欢乐，不是各家乐各家的。
对，嗯，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这个七七节、祝棚节、除酵节呢，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哦，我刚才还在想啊，你说这个麦子也打完了，酒也都收藏好了，大家全部跑空了，那了得吗？总是要有人留守啊，弄了半天守节归守节，欢乐归欢乐，到耶路撒冷来的好像是男丁而已啊。
这个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
嗯，
立位记那个地方怎么讲？
他
说大家都去。
哎呀，我只要讲，他是要献礼物嘛。
嗯，
献礼物是按男丁的人头算，妇女儿童仆婢都不算的。
按照他们这个妇女儿童仆婢过节守祝棚节是在哪儿守？
跟着他们去啊。
跟着他们去。
哎
呦，那原来家里边的这个产业啊，收藏的东西，那怎么办呢？谁看呢？
谁看？
谁看？你说？
肯定不让妇女儿童来看嘛。你说这个时候男丁都走了，然后外面外族人来了以后，就把这些妇女儿童全部都给掳走，那不用杀男人了。
这希伯来夫人强壮啊，
强壮是在生孩子的时候。
嘿，这个还真有点搞不清楚，但至少我们大家有点印象了啊，这个是一个感谢、赞美、欢乐的时候，就来把这个土产呐、拿来耶和华面前献礼物的时候，也是立位人和大家一块欢乐的时候。
是，
那总之这个节是特开心的节。
是啊，你要想到这些男人没有太太陪他，没有儿女陪他，一个人还提着重礼物来送人，你说他能欢乐吗？不可能欢乐的。
嗯，这个讲的是对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e-harmony， 这也是一个相亲的好时候，是不是？
那也很有可能。
这、我们是越讲越离谱了，这就要把它拉回来。这个既然是这样欢乐的一个节日，又要纪念从前在埃及为奴之家，又要纪念在旷野住过棚子，还要纪念耶和华在一切的事情上赐福于我们。好了，那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回到约翰福音了。
好，
请问约翰福音，尤其到了第七章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和祝棚节有什么关系？
嗯，看了一下解经书，
罩不住，我们要请解经家出来啊，给我们念念解经书说什么。
说按照他们的习惯，都要从外面那个什么河里面弄点水浇到这个殿里面来做这件事情。耶稣一看到水了，就可能借题发挥了。
哦，真的、啊？那这个，你这是不是我爱讲啊？圣经我们刚才找了给我们这么多的线索，
嗯，
他偏偏要去找一个圣经里没记的东西来写。
对呀、一般这就是有学问嘛。
这了，我还以为他会讲到什么溪水旁的柳树，连那个都没提。唉，这个解经书不行。还有没有别的比较高一点的？有没有？
我一般不看，不是爱
比较合乎圣，
不是爱学习的人。这里呢，是不是他们玩累了？
玩累了，
要喝水吧？
要喝水。所以你知道那时候缺水跟加州一样，所以耶稣就站起来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哼，当然这句话好解，因为底下呢是老约翰替我们解好了嘛、
在哪里？
单单就这句话来讲，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约翰已经讲了、
对，这个清楚。
哎，他怎么说的？你用四川话给我们念念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的。耶稣这话是自作形他之人、嗯、要受神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神灵死下来、嗯、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为什么要把那时候还没有死下神灵来这个讲出来呢？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嘛，就说那个时候人都还没有圣灵嘛，那个喝的水来代表圣灵对吧。
那一天耶稣讲完了之后有没有人来跟他要水喝你觉得？
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
因为最后圣灵是从那个什么从那个什么不是五旬节才有吗？
五旬节才有，
对呀、
啊嗯、所以祝棚节还要，
如果他要要的话他既然这样说有人来要他肯定给啊。
嗯哼，
你说他再高声的站起来说能够喝了到我这里喝对吧，
嗯，
那你在别人就来问他要他不给你说什么意思啊。
嗯，那为什么那天没人要呢？他假如不是祝棚节在别的地方，因为他碰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不是说吗，那个先生啊请把这水给我对不对？
对呀、
啊、嗯，那天一个以色列人都没有吗？
那天没有。
嗯，
因为当时都去买东西去了。
我觉得他这个之所以没有啊，恐怕跟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有关系。
嗯，
就是你上次讲的这个北京的人呐、啊，对于上级有什么动作啊，他早就有小道消息了，大家都开始知道了，官长要抓的人就是这个了。
哦，
这时候耶稣一个人站起来高声说，一个人高声说的时候不太容易把他两只手放在这个膝盖旁边对不对，他恐怕是把两只手张开的，这所有的人在那儿光听他说啊，没人敢向他靠近，他两只手张开站在那儿高声说，官长又要暗地里要抓他，这像什么？
像什么？
这岂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表吗？
当然你什么时候都什么东西都可以往来扯啊。
哎，我那个这么好的一个亮光你就这样给我、
啊、你说手是分开的对不对？
你大声说手不会垂下来吗？
那我们
你传过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声说是举着拳头，右手拿着举着拳头朝着天，左手就负着胸拿一本书了嘛。
圣经这地方特别说他站起来，所以约翰一定看见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耶稣旁边虽然有很多的人可是没有人站在他的旁边，甚至他说有活水也没有人敢来喝。
我是非常钦佩蒙哥的见解，只是我想不到嘛。
那天大概没有人去，所以约翰才补充了一句是吧，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
哦、
但这大概不是因为那天有人去要水呢，结果没水，耶稣说待会儿讲是讲，你还要再等几天、
哦、okay, 就说这个圣灵和这个流出的水不是直接联系的对吧，
在当时绝对不清楚，但是约翰在记这些事情的时候、哦、他觉得现在到了谜底揭晓的时候了。
哦对，
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有人听见这话，就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了，还有的说这是基督。同样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人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啦，嗯、还有这个什么百夫长捶着胸回去，
是 是, 是
不是？可是你看他祝棚节那时候，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没有人向他靠近。你说你的，我们讲我们的，官长要捉他，犹太人要杀他，已经成了这个六四了，把你都围住了，你现在站起来再怎么讲呢，这老百姓呢不敢往你那靠了。嗯，但是还没讲完，这个跟祝棚节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在祝棚节，不是在修殿节，也不是在逾越节讲这话呢？
我不知道那个蒙哥要卖什么药。
我没有药可以卖，就是你刚才不是给我们读了吗？又是立位记，又是生命记、嗯、又是美好的枝子，还有果子、嗯、对吧，又要欢乐，又要纪念、嗯、又要知道神赐福给你，那这个跟耶稣在这时候讲话肯定有关系，尤其是这句话肯定有关系，它的关系是什么？
对呀、啊，肯定有关系、
嗯、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到了没有？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赖皮说下一次再讲。
嗯，我们最好叫蒙哥来解这个谜题。
哎， 我看看这个时间，我们节目时间还真差不多了。
嗯，
哎，那不如我们回去想一想啊。
好的，
顺便呢，我再和那个神学生小魏联络一下，
是
看看他们中央官校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亮光啊，
哎，
有关于这节圣经。那我们下次再回来，
好，
分享呗。
好，谢谢蒙哥。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